第六十一篇，以撒的婚姻，基督取召会的预表。圣经是一本由神圣观念所构成神圣的书，因此圣经包含许多奇妙的记载。创世纪第二十四章是其中之一。这一章不但揭示与神是一的生活，也含示比为人生活更深奥的事。这就是人心思很难探测圣经之深奥的原因。创世纪第二十四章表面上是记载为人的生活，深处却存着神圣的事物。观看表面很容易，要探究深处却不容易。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，我们看见一个预表，基督娶召会的婚姻。在新约里，我们找不到一节说这个婚姻是基督娶召会的预表。然而新约清楚的启示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预表基督是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。基于以撒是基督的预表这个事实，我们可以推断以撒的婚姻预表基督的婚姻。因为圣经是由神圣观念所构成神圣的书，我们能在圣经多处的记载里看到这些观念。例如，我们都熟悉约瑟的故事，虽然新约里没有一句话说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但任何圣经的读者都能够读出来，约瑟的故事与基督的故事极为相似。有些圣经教师说，除非新约中指明经文中某件事是属于属灵事物的比喻或预表，我们就不该将其寓意化。但我们不应该坚持这样的看点，因为新约虽然没有说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但每个圣经教师都承认约瑟是基督绝佳的预表。当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是描述基督的生平。约瑟生平中的许多事情与基督生平中的事情相似，就如他的被卖与基督的被卖相似。同样的原则，因为以撒预表基督，以撒的婚姻与基督的婚姻相似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创世纪第二十四章所记载的婚姻乃是基督婚姻的预表。创世纪第二十四章有四个主要人物：父亲、儿子、仆人和心腹。这是很有意义的。当我们来到新约，就看见三一神共同做工，要为子得着一个心腹。新约的主题是什么呢？你若说新约的主题是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要说很好，但这不够包罗一切。新约的主题乃是三一神父子灵共同做工，要为子得着心腹。父定计划，灵完成父的计划，子享受父所计划并灵所完成的。那么心腹是谁呢？心腹是一部分的人类，他们与主结合成为他的配偶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说到父子灵，我们在使徒行传和书信中看见灵如何照着父的计划做工，要为子得着心腹。我们在新约的末了启示录中看见了心腹。启示录十九章七节说，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最终整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城的父就要成为心腹。城的父这样的词听起来很奇特，但用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对，因为新耶路撒冷是女性，是羔羊的妻，是神儿子的配偶。整本新约就是记载三一神共同做工，目的要得着一部分的人类成为子的配偶和心腹。首先有父的计划，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说，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所立的永远定旨。定旨是现代词汇，而计划是古代的说法。我们说到神的计划，就是指神的定旨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定了一个计划，就是要为基督得着召会。神的计划不是仅仅要得着一般罪人，也不是仅仅要得着一般蒙救赎的人，这个观念太肤浅了。神的计划乃是要为他儿子得着一个心腹。我们一再听到基督要来拯救罪人，但是你曾否听到一篇信息告诉你基督来是要得着心腹呢？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说，娶心腹的就是新郎。在四福音书里，主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他就是新郎。他来不仅仅要拯救罪人，他还要得着心腹。我们仍然是罪人吗？不，我们乃是心腹。赞美主，我们不再是罪人，我们乃是心腹。我们还该像叫花子一样去神面前认罪吗？不，我们必须欢欢乐乐的到神面前说，赞美主，我不再是罪人，我乃是心腹的一部分。基督来不仅要做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，他也要做我们的新郎。神并没有计划要拯救一般可怜的罪人，把他们带到天上。神乃是计划要选取一般人类，使他们成为他爱子的配偶。最终在新天新地里，没有一般可怜的罪人，却有心腹，就是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妻。我们已经看过父神计划要从人类中为他儿子得着一个心腹，预表父的亚伯拉罕嘱咐他那预表圣灵的老仆人，不要从迦南的女子，乃要从亚伯拉罕的亲族中为他儿子娶一个妻子。在预表里，这指明基督的配偶必须来自基督的族类，不是来自天使，也不是来自别的受造之物。既然基督成为肉体，成了人，人类就成了他的族类。不要一直认为人类是那么可怜，人类并不可怜，因为人类是基督的族类，是神所亲爱并宝贵的。神只能从人类中为他儿子得着配偶。赞美主，我是人，感谢他把我造成人，而不是造成天使。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看见神把各样活物带到亚当面前给他命名。亚当说，这是狗，这是猫，这是驴。他看遍了那些活物，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他的配偶。于是神使他沉睡，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造成了一个女人做他的配偶。所以亚当和夏娃属于同样的族类，这指明基督的配偶必须来自基督的族类，就是人类。亚伯拉罕怎样托付他的老仆人到被拣选的心腹那里，父神也照样托付灵神临到人类。我们都能够见证，在某一时刻神的灵临到了我们。你也许会说，我并不知道神的灵临到我们，我只晓得有人传福音给我。当那人向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被他所讲的吸引，愿意接受福音。你虽然不明白他所讲的一切，但你深处在回应。在我们的头脑里，许多人说我不喜欢这个，但是我们的灵里的深处，我们说这个很好。那么是什么使他们的深处有这样的回应呢？这个就是那灵临到他们。利百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被选为以撒的妻子。按当时的习俗，利百加只是在搬网去打水，但那一天发生了特别的事。在他到井旁之前，亚伯拉罕的仆人已经在那里，这指明那灵临到了人类。在我们听见福音的传讲或参加福音聚会以前，圣灵已经等在那里了。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，亚伯拉罕的仆人来到井旁，向一个女子要水喝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来到雅各井旁， 也向一个妇人要水喝。传道人常说，我们人是干渴的，需要活水解除我们的干渴。但你有没有听过，圣灵是干渴的，需要你解除他的干渴呢？在创世纪24章，我们看见一个仆人在长途跋涉之后口渴了。在约翰福音第4章，我们看见一位救主走路困乏也渴了。在创世纪24章，谁更渴呢？是那个老仆人呢，还是利百加呢？是那个仆人。同样的，在约翰福音第4章，谁更干渴呢？是主耶稣呢，还是那个撒玛利亚的不道德的妇人呢？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必须告诉人说，父子灵都渴望得着他们。利百加不觉得干渴，也不觉得需要丈夫，干渴的是那个仆人。当他到达拿赫城的时候，身体和灵都干渴，渴望得着一个女子，适合做他主人儿子的妻子。在约翰福音第4章，主耶稣也是身体和灵都干渴。我要问你，当你读这篇信息的时候，圣灵甚至现在就渴望得着你，你愿意给他水喝吗？你愿意解除他的干渴吗？过去我们听见福音的传讲，不知道圣灵渴望得着我们，我们也许会想说，这个传道人为什么这么急切地要说服我呢？但这不是传道人的急切，这乃是圣灵的渴望。当你听见福音的传讲时，你不觉得有人渴望得着你吗？在你得救的时候，你觉得有人在追你，一面你说我不喜欢这个，另一面你的深处说你逃不了。那一天利百加到井旁打水，他全然是纯真的，对于所要临到的事一无所知。他不晓得给一个人水喝，并要为他的骆驼打水，就会被抓住。但在远处的父亲已经定了计划，要从他的族人中选择一个女子做他儿子的妻子，并且托付他的仆人去完成这个计划。因此这个仆人到了拿赫城，特意在井旁等候，他是为以撒猎取妻子的真正的猎人。利百加若不对那仆人说话，他就不会被抓住。但正如我们所看见的，他所遭遇的不在于他，那仆人已经祷告要耶和华赐他通达，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，他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，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。他还这样说的时候，利百加来了，仆人向他要水喝，利百加不但给他水喝，并且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足。利百加虽然不晓得，但他这样做了，他就被抓住了。我们很多人都能够做见证，起头我们对基督并没有什么好感，但到了一个时候，我们里面深处开始爱他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对基督不了解，但我的确爱他，虽然那时候我无法解释，我只是爱他。但现在我知道原因了，因为在勇士里父已经计划要抓住我，虽然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，却值得被神抓住。我们都已经照着神的计划被他抓住了。让我问你，你从前愿意得救或做基督徒吗？我们没有一个愿意的。但是有一天我们听到了耶稣的名，并且在爱里回应了，这就是我们已经被选上的标记。是谁将那个老仆人带到利百加所居住的拿赫城呢？是谁将利百加带到那仆人等候的井旁呢？无疑的是神的灵。我们得救并不在于我们，乃是父神的计划和灵神受托的结果。亚伯拉罕的仆人最后借着使人满足的水得到了利百加。神所拣选的人，乃是使 圣灵满足的水。今天圣灵来寻找神所拣选的人，正像基督在叙加的井旁所做的。任何人若回应他并满足他的愿望，就表明他是一个为基督所选上的人，并且圣灵要为基督而得着他。那灵也将基督的丰富带给心腹。骆驼喝足了，仆人就将一个金环戴在利百加的鼻子上，并将两个金镯子戴在他的手上。抓住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抓住他的鼻子。利百加鼻子上有金环，手上有金镯子，意思就是他已经被抓住了。仆人送给他这些东西之后，就问他说，请告诉我，你是谁的女儿？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？当那仆人被带到利百加的家中，他就见证以撒的丰富。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和父亲比土利接受了那仆人的提亲，他就将以撒更多的丰富金器、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，他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。这个正是约翰福音16章13到15节所启示关于那灵的事。在这些经文里，主耶稣说，那灵并不是从他自己说的，乃是要荣耀子，凡父所有的都是他的。那灵要将从他所领受的宣示给门徒。假设亚伯拉罕的仆人对拉班说，亚伯拉罕在迦南谋生不易，他的儿子以撒健康也不佳，我奉差遣为他找一个帮手。你想利百加听了这样的事会说我去吗？不，利百加会逃走。但亚伯拉罕仆人的见证不贫穷，相反，他的见证非常的丰富。仆人说，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他的主人，使他昌盛，他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的儿子以撒，并且主人嘱咐他要为他儿子娶一个妻子。利百加听了这个见证，就被以撒吸引，愿意到他那里去。这描绘出圣灵如何的临到我们，见证基督的丰富。今天基督是被立要承受父一切丰富的那位，我们知道这件事，因为那灵已经借着圣经告诉我们。因着那灵的见证，我们都被基督吸引。每一个得救爱主寻求主的人都这样被吸引。我们并不在意世人所寻求的东西，我们爱他，我们寻求他，我们赞美他。预表那灵的老仆人把丰富带给利百加以后，利百加就被说服愿意嫁给以撒。虽然他的亲属要他迟延一些时候，但利百加听了仆人所做以撒的见证，就说我去，他愿意到迦南地的以撒那里去。同样，我们愿意到基督那里去，虽然我们从未见过他，却是吸引他并且爱他。虽然利百加从未见过以撒，利百加却爱他，他听到他的时候就爱上他，愿意到远方去和他在一起。只要我们愿意到基督那里，就表明我们是被拣选的利百加。当我看到青年人爱耶稣，我说，这些青年人在这里做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不去寻求世界上的东西呢？但是在我的深处，我知道原因，因为我们都已经被说服，知道基督是奇妙的一位，他是全宇宙中最可爱的一位，我们何等的爱他。当利百加骑上骆驼要去和以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一定多次的说，以撒我爱你，以撒我要见你，并且和你在一起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当我们走在我们漫长的人生的旅途途上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说，主耶稣我爱你，我渴慕与你同在。最终仆人将利百加带给以撒，虽然那是一个漫长的旅途，但他带利百加经过期间，将他献给以撒做心腹。圣灵已经说服我们，现今正在把我们带给基督。 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，至终他要带我们经过其间，将我们献给基督，做他心爱的心腹。现在我们必须要来看召会的回应。我们看过利百加立刻答应，愿意和仆人一同到以撒那里。虽然在我们老旧堕落的天性里不愿意立刻跟从主，但我们不能否认，在我们里面还是愿意跟从他。虽然我们还在老旧天然的天性里，但我们还是容易跟从主。跟从他比不跟从他容易多。不要相信仇敌的谎言，说你在跟从主的事情上很容易受到搅扰。你要对仇敌说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挠我跟从主的愿望，我里面深处渴望跟从主。我们对圣灵的回应乃是一直做他所盼望的事。亚伯拉罕的仆人盼望利百加给他水喝，并且为他的十只骆驼打水，利百加恰恰照他的盼望去做，满足了他的干渴。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做了圣灵所盼望的事，满足了他的愿望，做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所盼望的是什么。我们这样做表明我们乃是在圣灵的运行之下。利百加做了仆人所盼望的事之后，就接受了礼物。首先，仆人将一个金环戴在他的鼻子上。今天的妇女喜欢把环子戴在耳朵上，但这里的金环是戴在利百加的鼻子上。当我读雅歌的时候，我很稀奇，主不称赞寻求者的耳朵，而称赞他的鼻子，说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的塔，以及你的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。在雅歌2:3，寻求者说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我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。因为他一直在享受苹果，他的鼻子就有苹果的香气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鼻子的功用是闻味道。将金环戴在利百加的鼻子上，意思是叫他的嗅觉的功能能够被神圣的性情所抓住。一旦我们的鼻子戴上这个环子，我们就有神圣的香气和口味。就如希伯来书所说，我们尝过属天的恩赐、神善美的话以及来世的能力。在我得救以前，我有特殊的口味，然而我接受主以后，我的口味改了，我已经接受了神圣的口味。请问在你的鼻子上有金环吗？你的鼻子像黎巴嫩的高塔吗？按照利未记21:18，塌鼻子的人不能做祭司侍奉。今天我们都必须有高鼻子，而不是塌鼻子的人。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有神圣的嗅觉、神圣的口味。我们既有这种口味，那么当我们在百货公司里，就有许多的东西我们不能买。那么是什么告诉我们不要买这些东西呢？这是我们鼻子上的金环。凭着带着金环的鼻子，我们就能闻到百货公司里有些东西味道不对。因为有这样的鼻子，我们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我们的嗅觉和味觉的功能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合乎神的口味，什么不合乎神的口味。今天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有高塔般的鼻子和带着苹果香气的鼻子。我们属灵的鼻子在那灵里必须是一座高塔，我们属灵的鼻子必须带着基督的香气。我们越享受基督这个苹果树，我们的鼻子越满了它苹果的香气。仆人也将两个手镯子戴在利百加手上，就某种意义说，利百加被困住了。按照新约的观念，这意思是我们领受的神圣的功用。我们越被那灵所困住， 我们就越从他接受恩赐。我们不但领受了神圣的口味，更得着神圣的功用。送给利百加两个镯子重十舍客勒，因而能够满足神诫命的要求。相反的，他鼻子上的金环只有重半舍客勒，这个半舍客勒表征品尝、预尝。我们所尝的一半，指明另一半，就是全尝将会来到，预尝只有一部分，功用却是完全的。不要说你只有一半的功用，不，你的功用，你的银子是完整的，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他连得。利百加也接受了金器、银器和衣服，这一切都指明基督的丰富。起初利百加接受一个金环戴在鼻子上，两个金镯子戴在手上，他接纳了仆人的使命之后，就带来更多的丰富。同样的，当我们进入教会生活并接纳圣灵的托付之后，就带来基督的丰富给我们享受。接着这一切的细节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创世纪第24章完全是神圣的，并且还是神圣的观念。这不是我个人的寓意，事实是这样记载的。为什么金环只是半舍客勒而不是四分之三舍客勒呢？为什么手镯子是十舍客勒而不是九舍客勒或十一舍客勒呢？为什么在仆人的使命被接纳以前，他不拿出所有的丰富呢？这一切都和新约的启示相吻合。今天我们不仅享受鼻子上的金环、手上的金镯子，我们还享受一切的丰富。利百加接受并享受这一切丰富之后，就跟从仆人骑上骆驼行经旷野，直到他与以撒相会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在跟从那灵骑上骆驼行经我们漫长的旅程。当我们遇见基督，我们就要从骆驼上下来。利百加在骆驼上行经旷野，今天我们也在现代的骆驼上行经旷野。按照利未记11章，骆驼是不洁的，却是有用处。同样的，今天许多的便利设备在神眼中是不洁净的，却能够使我们行经旷野。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些骆驼。从好的一面说，儿子以撒没有做什么，这指明一切都是父神所计划、灵神所完成，子所做的不过是接受心腹。以撒在黄昏时迎娶利百加，这个还是基督的婚娶，要在这个世代的末了，在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，基督要来迎娶他的心腹。